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飞机，商飞，中国商飞的 C919 啊，这架飞机这个5月28号是成功的从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飞到北京的这个大兴国际机场。在北京呢隆重欢迎，就用两架喷水车喷水，就组成一个水的拱门，这架飞机呢就顺利的到达了，这个飞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啊，这个飞机算是成功了。那大家说你讲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你有什么特别的讲呢？我跟大家说，那天5月28号的上午我看见这架飞机，然后呢这个28号下午就看见新闻说它飞了到了北京。我没想到我见证了一个时代。那我先讲讲为什么我会看见呢，因为那一天我们学校大学组织去上海商飞啊，商用飞机公司去参观。那么去了以后呢，我呢就看见这架飞机，六架飞机在那个厂里面，其中的最前面一架那个门已经打开了，这架飞机完全是干干净净，比较里面的灯都打开了。我当时看的时候应该是5月28号的上午，也大概就是10点来钟吧，就看见这架飞机，看样子好像要拖出去了，因为那个上海商飞的那个坐飞机的那个工厂，它出了门对面呢就是那个上海浦东机场的一个跑道，浦东机场大概有4-5条跑道吧，其中一条就是连着这个商飞的这个工厂，所以从那里一飞出去一下子就到虹桥机场，在虹桥机场装上客人就飞到北京去了。我完全不知道啊，就是看了一下。那么结果呢到下午呢就有同事说，哎，这架飞机已经飞到北京去了，我都吓一跳，没想到我见证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呢？就中国自己拥有这个大飞机这个时代。那今天呢我想这个节目呢，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讲中国坐飞机啊什么东西的，美国的新闻也都报道了，并且美国的波音公司、欧洲的空中客车就是空中巴士公司都发来了贺电啊，就祝贺中国成功的做成了自己的第一架商用的大飞机，168个座位啊，这么当然最多最多你把前面的8个商务舱换成这个普通舱，可以做到190个座位，所以它叫919嘛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讲讲这个商飞的 C919，中国的第一架大型的飞机。我先讲讲参观呢，这个参观呢可惜没有办法拍照啊，因为到飞机场呢是不许拍照。这个我们呢这个大学和这个飞机场呢大概有一种科研的合作吧，我也没有搞清楚。但是呢因为学校我们的这个设计学院呢，这个创意与艺术学院要搞这个，每年要搞一次这个团队建设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叫团建，也就是大家一起出去。那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我来拿主意，我呢就想，哎呀，大家都出去玩，那最好都带上孩子，就找一个水箱就去玩。我有两次都是去小地方，有一次呢就是到一个黄浦江边的这个越南粉的馆啊，大家吃越南粉啊，看看博物馆，就是这样。我呢这个也就那个水平。那今年呢我就是你们安排吧，他们就安排好了，就是呢联系到看这个上海商飞，就是商业飞机公司，就参观飞机工厂。那就问我，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我呢其实欲望不大，我不太想看，因为呢看过了很多飞机工厂，特别是在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参观过几次，那个基本上的感觉就知道飞机场大概就是那样，并且波音公司呢它型号很多，工厂也足够的大，并且全世界都在那里订货啊。所以呢我说可以啊，如果你们想看我就去啊。那大家说你一定要去啊，因为这个要领导带队啊。那么一个学院那个副院长嘛，我是个副院长管教育的，我们还有一个副院长呢管行政的，那反管行政的副院长呢他呢就应该带队去的，不过那天他刚刚要开会。我的办公室主任也在开会，那么所以呢就后来学校的这些组织的人就跟我说啊，王院长啊你得带队啊。我说行啊，我呢倒不是不想看，就是怕起早床。 我这个人呢晚上睡得非常的晚，早上呢就起得很晚，就赖床，这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也赖床，就晚上老不想睡觉，早上的就起不来。如果能让我睡到十点钟，我觉得就特别舒服。结果呢九点钟要上车，那八点多钟就要起床，我就觉得啊行了。那天睡得早一点，第二天早上就起来。起来呢就同事啊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我不许带家属的，因为去一个飞机工厂嘛。所以呢大家就在学校的那个门口外面就有一架大巴在接我们，那大巴也是我们租的了，那我们一群人就上车。那么我呢就坐在最前面了，因为你是个副院长嘛，你就坐在第一排。那个我以为很远，那大家说没多远的，就在浦东国际机场。因为那个飞机在浦东国际机场另外一边的跑道，那边就是那个组装厂。其实在我们大学的对面就是这个商飞的COMAC 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学校对面一大片红砖的外墙，非常显眼的啊，但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人。那个地方是研发中心，我呢从来没有想过去看飞机，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动力。那么这样呢，但没想到要到机场，哦，我想可能那个飞机坐完了就可以在浦东国际机场起飞了，就这么一个意思。那进去，那么进去的时候呢想拍点照片给大家看看呢，结果到了那个大门，这个上来两个保安就拿了一个不干胶的那样的纸，就说每个人呢把手机的镜头呢把它贴上，就不许拍照，那个胶纸呢就贴上去了。我呢就把手机拿出来，手机后面不是我用的是 iPhone 啊，后面有三个镜头嘛，就把那个地方贴上，然后那个正面的也有个小镜头，它也贴了一个不透明的一个深红色的一个纸。飞机场人不会给人参观的，就除了有特殊的关系，学校呢当然跟他有合作关系，因为我在那个 COMAC 跟那个合作单位的墙上就看见学校的 logo， 有三个上海的大学跟这个飞机研发有关的，其中我们的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都是有的，还有一个上海技术大学是工程大学我忘记了，反正有三个上海的学校是有的，所以呢就学校有关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手机贴了我就不看了啊，不看了就进去。进去以后那个大巴呢就先带我们到那个工厂门口，就看了三架飞机。那三架飞机呢是旧飞机，一架呢这个有让我有点吃惊，那架飞机呢是一架喷气发动机的飞机，但是看来很旧啊，并且有个扶梯可以上去，所以那个导游啊带了一个喇叭，就陪着我们这个二十几个人呢就上了那个飞机，就告诉我说这个飞机是中国最早的飞机，大飞机，哪一年呢？他说1972年左右。哎呀，我一想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中国的这个运十啊，就运输十嘛，那个还应该不是民航机了，那个应该就是做给国家领导人用的飞机。那两个发动四个发动机我估计应该是俄罗斯的，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做不出发动机啊。那个飞机呢挺大的，里面这个也是单通道，两边呢两个位三个位，那个里面保存的很好啊，椅子的颜色啊什么东西都是原来的，很干净里面。我估计这个就是每天就允许大家的。那个商飞的那个导游啊就跟我们说这是整个飞机场可以唯一拍照的地方。我也没有多大欲望要照相，因为我的手机要拿出来把那个胶纸拿掉还可以拍，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拍。结果呢我就在里面走了一下，他们说哎呀你看这个前面第一排这个位置是周总理坐过的。那周恩来如果做过的话，这肯定是应该是76年以前嘛，因为他是76年去世的，所以他说这个飞机大概72年完成，我就相信了。不过这架飞机如果要起飞，那个记录上是1980年啊，到1985年这个运十的飞机这个计划就下马了，所以估计呢就是那个飞机，当然可能坐了几架，这个代号运十，旁边两架飞机呢那就是拿来做试验的或者解，一架是波音707，那非常老旧了，也不让上去。还有一架好像是我忘记了是俄罗斯的， 我忘记叫什么型号了，也不是伊留申就是图波列夫啊，反正是图。那架飞机呢也不让上去，就中间这架运十是可以上去的。那么下来以后就说，大家如果你照了相，就把这个照相机贴上。当时我们这一群大学的人呢，站在那架运十前面，还照了一张合影啊。可惜那个拿来拍合影的那位同志呢，那位先生的他的手机的像素不高，所以拍出来呢，我脸都看不清楚。那不知道，因为大家手上有好手机的人很多了，但是大家也懒得这个解封，你说不让拍就不拍了，也没有什么，因为都是老旧的飞机。那么这样完了以后，我们就进去看这个飞机场了。那大家就坐在车上，然后到了里面呢，第一个是看一个零件的一个加工的厂房，那里面呢全部都是自动的机器人在加工的，没有看见有多少人呢，都是零件，然后呢机器在里面磨啊加工啊，然后呢就摆出来零件呢，就是一个个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零件，就摆在前面，能够给你看的也没有什么机密了。看了一个加工，但不过我们这群人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创意与设计学艺术学院，就是里面呢我们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一个 3D 打印工作室的，就他们都是专家，并且里面有些原来就在美国的 GE 就通用电气公司是做工程师的，那到转到学校教书，他们工作就是做这个。所以我看那班老师呢，看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惊奇的感觉，因为平时上班就是研究这个，我估计他们研究的东西可能比飞机场的还要先进，因为学校里是试验性的。那么大家也就讲讲笑话，因为工厂厂房很大。好了，看完了这个厂房以后，大家就出来又上了大巴，从大巴呢就落到第二个飞机厂房，那就是真正坐飞机的。我忘记了那个是什么型号，我这个人呢就没不长记性。走进去看了一下，是那种支线的小飞机，那坐几十个人的那种，在美国很常见的，就是那种飞机里边飞，比方从洛杉矶飞到休斯顿啊，这么就再往东呢就飞不动了。它因为它的航程有限，油有限，就支线飞机。这个支线飞机呢，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啊，就是那一排大概有七八上十架在那里装啊，就看见有些工人呢在旁边，人不多了，因为自动化程度很高，加上呢飞机的组装厂呢，它不怎么做零件，都是外边做好的机头、机门等等这些东西就拿过来在这里总装啊，这总装完了就上天。那个这是中国最大的这个飞机的组装厂啊，就是上海浦东的这个上海商飞啊，就商业飞行公司的，所以看了这个组装厂，然后从组装厂出来以后又上大巴，然后呢就把我们拉到那个919的那个装配线上。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见919那个飞机呢，都上面有胶纸蒙着，因为它要在出厂以前恐怕要把那个蒙，因为怕搞花了，那么最后呢这个胶纸可以剥掉，那个土黄色的胶纸就贴了整个飞机。那么一排好像是五架，就是从最后的一架是最没有完成的再开始组装，那么到最前面一架那就装完的。我看见的这个5月28号从上海飞到北京的就是最前面这一架，我当时不太相信，后来下午同事说这个飞机到北京了，我还觉得是他编故事，后来一看上面的那个字啊，那个号码，那就是那一架，就是我上午看见他下午就飞到北京了，就是那一架。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节目呢，还真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看那个飞机呢，我们看完以后，我觉得大概因为我们在二楼看，不能在旁边看，就在二楼看整个那个五架飞机这个装备线，我忘记五架是六架。但是下楼以后呢，他们还带我们真是到那个飞机旁边的有一条画了那个线的地方，还可以在旁边走一下，隔得也有点远。不过呢，我离那架第一架起飞的919的距离，我估计也就是20米不到，大概十几米，就看见那架飞机上面灯都开了。哎，我说这个飞机怎么崭新崭新的，轮胎闪这么亮，那看来要起飞了。但没想到这架飞机后来就变成国际的新闻了。到5月28号的下午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新闻了。好，今天呢我们呢就用这点时间呢和大家讲讲这个919。这个919的这个飞机呢 提出来应该说很早了，因为中国在1985年就停了这个大飞机啊。那个应该中国最早的就是我上去看的这些飞机，是应该是80年在上海市北郊的大厂机场的那一架，就现在停在浦东机场的这架飞机，就是中国最早的这架，应该是70年代就做完的。那个80年就开始起飞，那就是我见到那架飞机。好，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个计划一停了以后，85年停了以后，80年试飞一次，停到85年，85年以后就没有动了，一直搞到2001年，才有一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提出来，我们要做大飞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中国的第一台的大飞机 C919 啊，这个 C 这个919的它的全名呢叫 COMAC C919 啊，就是大家说这怎么意思呢？ COMAC 就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嘛，啊，中国的商用的，不是军用的，不是这个其他的运输用的，它是真正是商用，就做客人的飞机。这个公司叫 COMAC， 叫中国商飞。所以商飞的它的称号，这学校天天看见就 COMAC 一个大白颜色的字在红墙上面。那么飞机的型号呢是9，那不同国家不同啊，这个美国都7啊，这707，这个一直过来，我们飞的最多是737，后来有什么这个好多了，现在777 787我都坐过啊，那个飞机就7次，美国都没有上8次的啊，这个是。那么中国呢就用 C， 因为 C 呢是这个叫做这个我们叫 China 的意思，它是 China 的第一个字母，也是上海商飞的 COMAC 的第一个字母，所以这个肯定是用 C 了。飞机型号为什么用9呢？这个我想了一个谐音，因为酒呢和永久的酒是相同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这个酒字呢说明天长地久啊，这个飞机耐用，天长地久。后面叫19呢，就是它最大的乘客量是190个座位，就这个飞机如果把前面商务舱的8个座位全部改成这个客座的话，那就是190个座位啊，那个就是道理了。这个飞机怎么开始动手做的呢？这是2001年，当时有一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叫王大珩，他带头呢就找了20多个院士向这个中国政府呢就建言，希望呢国家重视对大飞机的研究和制造。这是2001年。到了2003年的春天，这个王大珩院士啊再次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国务院的总理啊，这个温家宝，就建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呢就开始考虑了，2003年的6月份就做了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在里面呢就开始论证大飞机专项啊，重大项目。那么慢慢的这个大飞机呢就准备在哪做呢，在哪试验呢，所以呢就跑地方，最后呢又去了西安，最后到上海，最后呢经过8个月的论证，向国务院提了一个报告，建议呢大飞机马上就上马，这个飞机的总装就放在上海。这个到了2003年的年底，那么所以呢中国的就开始做这个大飞机了。2007年，这个当时呢就有一个30000字的论证报告就形成了。这个2007年春节过了以后，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主持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就听取了对大飞机的论证的工作，最后就同意大飞机，就要求做。所以呢到了2008年的5月11号，中国的商业飞机公司就是中商飞啊 COMAC 就成立了，就这么成立的，政府全力支持。那个1985年86年停止呢，我讲看过那个运十，它和这个商飞完全不同，因为运十是运输机啊，它不要考虑 这个太舒服啊什么东西，因为它个运输机就两个飞行员在上面飞就行了。当时不止两个了，我这次上运十去看，上面有五个座位啊，驾驶、副驾驶、领航员还有什么东西，是五个座位在头舱里面。可惜我当时没有照相啊，那这个一个机会就没有了。那这个呢，这个 C919 呢就不同，它是商业飞机，它又是一个市场化的飞机，它总希望能够把成本赚回来。那么又是中国自己研究的第一种大型的主线的，我们叫干线飞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飞机呢就坐来坐去就成功了。这个飞机是2019年的八月份这第一次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一个钟头啊，在上面，那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平稳的降落。我记得2019年我还真看见新闻，八月份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的疫情啊，当时一个大新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飞机呢一直在疫情过程里面也没有停止，就继续在做。那么在很多地方呢，在西安的阎良啊做测试，到并且呢飞了很多的南非的地方啊，像这个鄂尔多斯、银川，又到了吐鲁番的蛟河机场进行了13次高温试飞，因为那地方热得不得了。就2020年的六月份从新疆飞到，又飞到吐鲁番的机场，又飞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又飞到银川，这个是找非常艰难的事情让他做。这架飞机呢看来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并且呢这个然后又开始第二架飞机又进行热燃油的试飞，从新疆机场转场飞往敦煌的莫高国际机场。第四架919叫 B0011，由这个西安的阎良机场就飞到上海浦东机场，又飞到加拿大进行自然结冰的试验。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这架飞机呢就准备可以飞了。这个飞机呢在中国是通过试飞的，就取证啊，就是可以飞了。这个中国民航公司在2020年就给他发了这个首航的检验核准书，就这个飞机可以商业用了。这个英文叫做 Type Inspection Authorization， 叫 TIA， 就说明这个 C919 呢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基本到位，验证就通过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20年的12月21号的圣诞节以前呢，从敦煌机场就飞到武汉的天河机场，然后呢再从天河机场呢飞到山东的东营，这个是 C919 这个第一次在武汉起降。到了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天，第五架 C919 由西安的阎良就飞到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机场进行高寒的测试，然后呢这个完成了所有的检验，很多地方都完成了，所以这架飞机完全就具有了。所以我们说这架飞机飞到北京呢不是说没有准备的，是经过了很多架飞机试验性的飞行，这样呢就可以交付使用了。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的情况。那个2022年的12月26号这架飞机呢就开始验证飞，就是你已经通过了，所以呢就飞各种的地方。那么到2023年的5月28号，就我去早上看的那架飞机，它下午呢到了这个虹桥机场，在虹桥机场呢装上客人就开始起飞。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飞机上的吃的饭，它其实从上海到北京就两个钟头嘛，它搞了一顿饭，五福临门啊。什么叫好的啊？第一个饭，辣味煲仔饭，广东饭啊，有香肠啊，有腊肉啊。那当然好吃了，我们广东人。但他那个飞机上好不好吃我不知道，看见照片还可以。另外呢有三色果盘啊，三种不同的这个绿色、红色、黄色。还有呢点心呢是这个919的特色芒果布丁，还有巧克力酥饼，还有上海老品牌大白兔牛奶糖。 啊，并且飞机上呢有高质量的电影提供欣赏。那么到达首都机场以后，工作人员安排了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通过，庆祝首飞成功。下午呢，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呢飞回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那么一天一个来回。那么这个航班呢，就是叫做 MU9197 定期航班。以后呢，凡是你飞这个东航的 MU9197， 这个肯定用的就是这个919的这个飞机。这个开始的价格就很抢手，因为大家想抢第一嘛。当天就是5月28号，它的飞机的价格呢，这个机票是919，从上海飞到北京。那么后来抢手，后来呢据说最后没有票了，抢到大概1800块钱一张，涨了一倍，大家想都想拿第一啊。到手的价格呢比数字高得多得多，那么这个呢就成功的。这个空中巴士呢现在就是开始飞了，那个设计阶段据说就是要比当时的设计的时候生产的波音737啊 New Generation 空中巴士 A320 要节约燃油 15% 啊，碳排放量它要减少 50%， 乘客呢要多8到10个人啊，据说呢空间宽敞。那么也是跟两大飞机一样啊，单通道的这个飞机，节省燃料等等。不过呢到了这个919它出厂的时候，试飞的时候，它的那个所谓的燃油节约啊，碳排放量的节约啊，坐人的节约啊，其实跟这个波音737 MAX 和空中巴士的3206是一样的，也就是基本上是追平，世界上的三种飞机是一样的。那么中国商飞这款产品呢，它就瞄准在经济性和舒适性，就便宜和对手的新机型呢要追赶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飞机它就是中国国内买嘛，它有欧洲的适航证也没有签下来，美国的适航证也没有签下来，它最多飞到东南亚啊，它主要是国内飞。所以它的订单呢，我今天看了一下，基本上全部是来自中国的内地的，就外国没有，好像印度尼西亚订了几架吧，我还不太清楚啊，不敢说。这架飞机我去参观的时候，919呢地下我看摆了4台发动机，就第一部飞机就已经装好了，就出去，就是那天来回从上海到北京的那个飞机。地下摆了四个发动机，就吊在翅膀上的，就可以装备2架飞机。我当时问了一下，我说哪的发动机啊，他说是 LEAP 发动机。 LEAP 发动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CFM LEAP 这个系列的引擎，这是美国和法国共同生产的这个引擎啊。这美国的这个动力了，就是应该想估计地上摆的，我看见那几台呢就是 GE 的，就是美国的通用电力公司的这个 LEAP-1EC 啊。这个919的飞机呢，它的很大的部分呢是用的这个外国的零件，它当然国产的很多了，那比方说机头是成都啊，都是中航工业，就中国航空工业国家的工业啊。机头呢是中航成都做的，机头的雷达是中航天津做的，机尾和垂直尾翼呢是中航沈阳工厂做的，中心翼和外翼和翼段副翼是中航西安做的，前机身中机身段和后机身三节是由这个中航工业公司洪都工厂做的，洪都呢在江西，在南昌附近。它的前襟翼和后襟翼是中航工业昌河工厂做的，河北。那么总装呢就是上海，这是中国做的部分。那就是说有进口的部分有哪些呢，进口的部分就很大了，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个引擎吊舱和引擎，还有这个推力反向器，这是美国的 Nexel 公司做的，大量用复合材料，非常好的。轮胎呢是法国米其林公司的，叫 LX 子午线轮胎。核心的航电系统、显示系统、机载的维护系统、航电综合服务是美国的 GE 啊提供的。液压系统、主飞控动作系统、 燃油系统和油箱这个叫舵化系统是美国的 Penny Hanifin 公司做的，飞行控制系统、机轮的这个外那个内框、刹车系统，还有等等导航系统是美国的 Honeywell 公司做的，电源系统呢是由美国的这个叫做 Hansen 公司做的，还有这个叫 Integrated Surveillance System 综合监测系统，这个也是和美国的这个Rockwell Collins 还有这个中国的公司合资生产的。所以这个升力动力系统呢有这个 MOOC 公司参加，那么当然你这么多用美国的零部件那很容易被美国卡脖子，所以呢现在我听说未来的 C919 是用国产的长江叫 CJ1000A 的引擎来代替，不过我问了一下没有人跟我回答，网上看也没有确定，那现在暂时用的还是美国的这个发动机航阀啊。那么这个我们听说的那个中国做的发动机 CJ1000A 那么估计在用，估计呢也在全速的推进之中，但是什么时候用就不知道，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了一段大飞机啊，因为现在的新闻都在讲这个事，我呢刚刚那天也看见这个飞机，所以呢给大家讲讲。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